开始6个小时的直播。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就中国将基督教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判刑表示震惊。同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王怡。美国一家主要报纸发表社论说，在中共大佬们加封习近平为人民领袖的同时，他们正在加紧迫害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蓬佩奥国务卿在他的推特上说，我对成都秋雨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对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就王怡牧师被定罪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我们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领袖王怡牧师因与和平呼吁宗教自由有关而被秘密审判和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我们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地将他释放。声明接着说，王怡牧师最初在对成都这家最大的未登记教会进行的大规模打压期间，于2018年12月9日与几十名会众一同被捕。他以罗织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在12月26日受到闭门审判，并被判决罪名成立。审判期间没有辩护律师在场。国务院的这份声明最后说，这是北京变本加厉压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群体成员的又一例证。我们继续呼吁北京遵守其国际承诺及自身宪法所许下的诺言，推动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以及那些在政府许可的官方机构之外进行敬拜活动的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1日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美国仍然希望金正恩主席将采取不同的路线，也希望金正恩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选择和平与繁荣，而不是冲突与战争。朝鲜近日举行劳动党第7届五中全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近期将推出新的战略武器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也将根据美国今后的立场来调整威慑力的广度及深度。金正恩之前还指出，朝鲜没有理由再自我限制洲际导弹以及核子的测试行动。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访谈时还谈到，如果金正恩主席拒绝履行他对特朗普总统的承诺，以换取特朗普总统同意不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承诺，也希望金正恩能履行承诺。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美国陆军发言人奥乔亚中校对美国军事网站说，他被认为是个网络威胁，我们不许他在政府手机上使用。他说，陆军本月中旬开始要求陆军人员停止在所有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路透社之前报道，美国海军本月中旬也禁止所有人员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 TikTok。海军并通知说，任何人如果在政府发的手机上没有卸载 TikTok 应用，将被禁止使用海军的内部网络。军事网站认为，陆军近期对 TikTok 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因为就在2个月前，美国陆军还在使用 TikTok 软件增加与年轻人的接触，以招募更多的新兵。也就在那段时间，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情报官员对 TikTok 是否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进行调查。军事网站说，美国国防部本月16日发出网络安全通知，提醒 TikTok 的使用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要求国防部所有雇员对所下载的应用软件保持警惕，观察你的手机是否出现不寻常和别人主动发出的文字信息，一旦发现就立即删除，然后卸载 TikTok 应用，避免暴露任何的个人信息。军事网站试图了解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是否也发出了类似的指令，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我们将在半点继续直播。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工作和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哎，肖华，我们曾经谈到 Richard 要去西雅图出差，那么他太太 Marilyn 也请了假，准备和 Richard 一起去。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这一课呢讲的内容就是 Richard 在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里。
美国的太平洋沿岸的西北部有很茂密的大森林，美国各地用的大量的木材啊，基本上都来自那里。有些巨大的杉木已经在那里生长了好几百年了，可是呢，伐木公司正在那里大量的砍伐树木。
就是啊， Richard 在那里拍照片的时候还碰到了一名伐木工人，两个人还谈到了保护大自然的事儿。那个工人还告诉 Richard， 当地居民当天的晚上要跟伐木公司一起开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那么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ainsaw， C-H-A-I-N-S-A-W， Chainsaw， 名词，链锯。
Timber， T-I-M-B-E-R E-R, timber, 名词，木材。
Hiking, H-I-K-I-N-G, hiking, 名词，徒步旅行。
Logging, L-O-G-G-I-N-G, logging, 名词，伐木。
Conservationist, 这个词比较长， C-O-N-S-E-R-V-A-T-I-O-N-I-S-T Conservationist 名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
Hunt H-U-N-T Hunt 动词，打猎，狩猎。
Anger A-N-G-E-R Anger 动词，使愤怒。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Richard 独自一个人在森林里的自言自语，他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愉快，但是他突然听到了链锯的响声，他没想到会有人在国家拥有的森林里砍伐树木。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啊。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我喜欢和人相处，但是独自一人在大自然怀抱中倒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让我感觉非常愉快。这些黄杉树可真大。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Let's take a look.
这听着像是链锯的声音，我还以为这里是公共森林，没想到还会有人在这里砍伐树木。让我去看看。
清晨，在小鸟的歌唱声中，一个人漫步在静静的大森林里，这真是太美了。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像 Richard 一样，完全的被陶醉。
一点儿也不错呀，所以 Richard 才感叹说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多美的早晨呢、啊、这是一种感叹的句型，可以用在很多的场合。
对，比方说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这早上多好啊。 What a nice girl， 多好的女孩啊。
Love 这个词 L-O-V-E， 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是爱或热爱，那家人、恋人还有朋友之间都常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但是这个词啊，还有喜欢的意思。像 Richard 说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我喜欢和人在一起，或者我喜欢和人交往。
哎，小华， I love cars， 我喜欢汽车，我啊也喜欢开车， I love driving。
真的吗？我总觉得女士们一般不喜欢汽车啊。
我啊不但喜欢啊，而且是非常喜欢的。我周末经常开着我的小跑车到郊外去。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让我感觉啊特痛快。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常见的句型，意思就是使某人做某事。比如说，一个小学生在教室的黑板上乱画，受到批评，他辩解说 ：“Kevin made me do it， 是 Kevin 让我画的。”
The death of his dog made him very sad. 他的狗死了，让他十分的伤心。在 make 后面跟的动词必须是动词原形，不需要在前面加 to。
哎，玉文啊 ，Richard 在森林里看到了 Douglas fir trees， 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
这可难不住我。我知道 Douglas fir tree， 它的中文呢就是黄杉树。这种树啊又高又大，是很好的建筑材料哦。
没想到你还是个树木专家哎。不过呢，正因为黄杉树是很好的建筑材料，所以呢才成为砍伐的对象。但是 Richard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有人砍树。他说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我以为这里是国家拥有的森林。Thought 是 think的过去时，在这里呢是表示对自己原来的想法有所怀疑。如果 Richard 说 I think this is a public forest， 那就是说他认为这里是国家的森林，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Richard 接下来说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 也是同样的意思，是表达原来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可以翻译为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砍伐树木。Richard 在森林里听到伐木的链锯声音， 他就朝着链锯声音的方向走去，打算探出个究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树倒了。哎，伙计，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我一直在森林里转悠啊，想知道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啊。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那你现在知道了，但是你应该从那条路走回去，这个地方很危险。
I can see that.
我知道。Timber 就是木材，但是伐木工喊 Timber 是要警告周围的人小心，被砍伐的树要倒下来了。
哦，你是说如果在森林里面听到有人喊 Timber， 你就该撒腿快跑啊？
没错，我曾经看过中国的伐木，伐木工人喊顺山倒，迎山倒，意思就是树是顺着山坡的走势倒，还是迎着山坡倒。
哎，肖华，你真的在中国看过伐木啊？
我在小说里和电影里看过啊。
哎呦，听你说的活灵活现的，我还以为你真的亲眼看过呢。
嗯，不过说到 timber 这个词啊，它和 lumber L-U-M-B-E-R 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 lumber也是木材，
是，这两个词啊都有木材的意思。不过呢 ，timber 通常是指还没有加工好的木材，而 lumber 呢通常是加工好的木材。到商店里去买装修房子用的木料啊，通常是 lumber。
Richard 在森林里碰上一位伐木工，伐木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说 ：“Hey fella， 哎伙计 ，fella，f e l l a。”是 fellow，F-E-L-L-O-W 的变称，是非常随便的说法，在正式场合使用就不太合适。
Hiking in these woods， 在树林里走。Hiking 就是徒步走，而且走本身呢就是目的。比如周末到郊外去玩，包括一般的爬山，都算是 hiking。
英语里啊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词，比如中文的森林。可以说 forest， 也可以是 woods， 这两个词经常可以互换。不过一般来说呀 ，forest 比 woods 更大一点，因为热带雨林我们说 rainforests， 而不说 rainwoods。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at。我刚才啊还在琢磨这个问题呢。Wonder about 是思考、考虑的意思，通常呢还有寻找原因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伐木工告诉 Richard， 这一片树都要被砍掉，但是他还说，他也算是个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但是啊，他还是得砍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伐木公司不允许公众到这里头来，我们在砍伐树木的时候非常容易伤着人。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行，我一会儿就走。不过我能不能在走之前拍几张相片呢？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拍吧，我无所谓。你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吗？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如果你是问我是否关心大自然和环境，那我的回答就是，对，我关心大自然和环境。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 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我妹妹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其实我也是。我喜欢打猎和捕鱼，动物必须有能够生存的野生环境，但是砍树呢，又是我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碰到了 logging 这个词， logging company 是伐木公司，但是 timber company 木材公司也可以有伐木的业务，但是还经营木材的加工还有贸易。
Too easy to get hurt， 太容易受伤。 Too， T-O-O， 是太过于的意思，比如说 Too easy to remember， 太容易记住了。 Too easy to forget， 太容易忘掉了。
Would you mind if 这个句型呢，在提请求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意思是我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你是否介意呢？其实也就是问，请问我是否可以怎么样的意思。说 Do you mind 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没有 Would you mind 更为客气。
Would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能向您提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啊。那个伐木工说呀，他自己也算是个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conservationist。 可是他天天砍树，这个好像很矛盾，对吗？的确是这样啊。但是那个伐木工人不是也说了吗？那是他的工作，也就是说，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关心爱护环境，每个人都应该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但是并不见得人人都是环保主义者啊。In
a way, you are right. 说 in a way 就表示有一定的保留，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者说有一点。那个伐木工说呀 ，in a way， 他也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是说他或多或少呢也算是个环保主义者。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Richard 虽然说马上就走，但是他还跟伐木工多聊了几句，了解砍树的情况。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啊？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进行这次砍伐的伐木公司，他们从林业局买下了这一片树林的砍伐权。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那你怎样选择要砍伐哪些树呢？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 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在有的地方他们会标出来砍这棵树或者是那棵树。不过呢，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里吧，我们要把所有的树通通都砍倒。 这可激怒了那些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愤怒。这些都是很美丽的树啊。问别人的工作有不同的问法，你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呢，是像 Richard 那样，直接就问 Who do you work for? 你为谁工作？
Forest Service 是林业部门或者林业局，那林业部门的工作呢，就是维护森林。这次把砍伐权卖给公司，大概其中有什么原因吧。可是这次的伐木计划是一棵树也不留的斩尽杀绝，连伐木工都说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 Anger 在这里是动词，使人愤怒，使人生气。The plan to build a Walmart store in this small town angered many residents. 在这个小镇盖一个沃尔玛商店的计划让很多居民感到恼火。这个伐木工和 Richard 说了一会儿话之后呢，得接着干活了。但是他向 Richard 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今天晚上，当地居民和伐木公司的人要一起开会，讨论砍伐森林的事情。下面我们就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听着，哥们儿，我得干活了。如果你想了解有关伐木的更多情况的话呢，那你就应该参加今天晚上的全镇大会。Oh?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伐木公司的人还有镇上的居民都会去的，你会听到各方面的意见。Maybe
I'll do that. So long.
我也许会去。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I love being with people,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being alone in nature.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 These Douglas fir trees are so big. Sounds like chainsaws. I thought this was a public forest. I didn't think they were cutting trees here.Let's take a look.
Timber!
Hey, fella.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ve been hiking in these woods, and I wondered about all this noise.
Well, now you know. But you should get back over that way. It's dangerous around here.
I can see that.
The logging company doesn't allow the public up here. It's too easy for people to get hurt when we're cutting down trees.
Well, I'll be leaving then. But would you mind if I took a couple of photographs before I go?
Go ahead, I don't mind. Are you a conservationist?
If you mean, do I care about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n the answer is yes.
My sister is a conservationist. And in a way, I am too.I love to hunt and fish. And the animals have to have wild lands to live in. But this is my job. I cut trees.
Who do you work for?
The logging company that runs this operation. They bought the rights to cut all around here from the Forest Service.
How do you choose which trees to cut?
In some places, they'll mark this tree and that tree. In other places...Like here, we cut them all down. That really angers the conservationists.
I can see that it would. These are beautiful trees.
Listen, buddy, I've got work to do. If you want to hear more about this business, you should come to the town meeting tonight.
Oh?
Yeah, people from the logging company and from the town will be there. You'll hear all sides of the story.
Maybe I'll do that.So long.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forest? He was taking pictures.What did he hear? He heard the sound of chainsaws. What did a lumberjack tell Richard? He told Richard that all the trees in this area would be cut down. What else did the lumberjack tell Richard?There would be a town meet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forest that night. Was Richard going to attend the meeting? He migh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日发表新年谈话，指出看到香港局势不断恶化，政府滥权证明一国两制破产，也说明民主与威权无法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蔡英文还说，他不断渗透 中国不断渗透并逼迫台湾在主权上让步，包括去年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感谢台湾人民给了政府最强大的后盾，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蔡英文强调，他现在的立场更加坚定，并进一步提出四个共同认知，包括破坏台海现状是中国而不是台湾，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正在掏空中华民国，不能以主权交换经济利益，要警觉中国正在全面渗透分化台湾社会，台湾必须建立民主防卫机制。针对中国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蔡英文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停止渗透作为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对中国将基督教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判刑表示震惊。同天，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王怡。美国一家主要报纸发表社论说，在中共大佬们加封习近平为人民领袖的同时，他们正在加紧迫害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蓬佩奥国务卿在他的推特上说，我对成都秋雨家庭教会领袖王怡牧师以罗织的罪名被秘密审判并被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北京必须立即将他释放并结束对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宗教群体不断加剧的压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就王怡牧师被定罪发表书面声明，声明说，我们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领袖王怡牧师因与和平呼吁宗教自由有关而被秘密审判和判处9年监禁感到震惊，我们呼吁立即和无条件地将他释放。声明接着说，王怡牧师最初在对成都这家最大的未登记教会进行的大规模打压期间，于2018年12月9日与几十名会众一同被捕，他以罗织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在12月26日受到闭门审判并被判决罪名成立，审判期间没有辩护律师在场。国务院的这份声明最后说，这是北京变本加厉压制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群体成员的又一例证，我们继续呼吁北京遵守其国际承诺及其自身宪法所许下的诺言，推动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成员，以及那些在政府许可的官方机构之外进行敬拜活动的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1日对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仍然希望金正恩主席将采取不同的路线，也希望金正恩能做出正确的决定，选择和平与繁荣，而不是冲突与战争。朝鲜今日举行劳动党第七届五中全会，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近期将推出新的战略武器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也将根据美国今后的立场来调整威慑力的广度和深度。金正恩之前还指出，朝鲜没有理由再自我限制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核子的测试行动。蓬佩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访谈时还谈到，如果金正恩主席拒绝履行他对特朗普总统的承诺，以换取特朗普总统同意不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履行了我们的承诺，也希望金正恩能履行承诺。美国陆军发言人奥乔亚中校对美国军事网站说，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他说，陆军本月中旬开始要求陆军人员停止在所有的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路透社之前报道，美国海军本月中旬也禁止所有人员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 TikTok。 海军并通知说，任何人如果在政府发给的手机上没有卸载 TikTok 应用，将被禁止使用海军的内部网络。军事网站认为，陆军近期对 TikTok 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因为就在两个月前，美国陆军还在使用 TikTok 软件增加与年轻人的接触，以招募更多的新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12月31日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湘云。首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上海视察，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是否显示执政的自信呢？下面我们来看稍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精彩片段。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在上海视察，他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全过程民主”，引发了各界热议。有人说“全过程”这就是“全部走过程”的缩写，也有人说这确实是“全过程”，只是人民不在过程里。那么到底什么是全过程民主？习近平说，这代表中国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经过民主酝酿、民主决策产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在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习近平再提民主，这显示了执政的自信，还是另有原因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恩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从法国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王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就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那么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时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两位嘉宾，我们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来温习一下，习近平他是11月2号在上海的长宁区的一个市民中心在进行考察的时候说的这番话的，他详细的说法是。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习近平先生的这番话。
当今世界呢，民主是一个很强势的政治话语，几乎所有的国家呢，不管什么制度的，都要借用它，然后呢，再赋予它自己的含义，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现实主义了哈。中国官方的用法呢，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这个提法呢是比较新的，但反映的呢还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实质民主，而不是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不过我认为中国这个提法呢，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中国的政治文化呢，一向不在意也不重视权力的来源，所以才有那个成王败寇的这种说法嘛。相反呢，是非常重视权力的运用，权力的合法性呢，就在于使用的好坏，即治理国家的好坏。所以说，唐朝的李世民呢和明朝的朱棣，他们都是有合法性的哈。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呢，哈，他讲的还是权力的运作和权力的来源呢没有关系。从事件的层面看呢，哈，中国政府的有些决策呢，哈，我感觉从效果上来看呢，还是比美国的模式要好。比如像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退出 TPP 啊，包括撤兵叙利亚哈，很多都是特朗普一个人决定的，甚至呢就是发个推特就宣布了，白宫呢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是。那宋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我们的新闻里面报道了，这个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天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是这个全球网络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那刚刚您提到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一个实质民主，但是民主的一个最基础的过程，如果人民无法来表达，那么怎么样来实现民主呢？怎么样来落实这样的一个民主机制呢？
就是关键是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一般我们都按照西方的定义嘛，就是多党啊、竞选啊，包括言论自由啊。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它只是借用了西方民主这个词，所以说你要如果用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就是定义来看中国的话，它肯定就不是民主嘛，所以它肯定也没有办法去实行民主。但如果从中国他自己这一套逻辑来说的话呢，他是能够说得通的。我不需要很多的大众参与，是吧？在决策过程中呢，我可以吸纳各界的意见。他是这个样的，他的运作方式是完全不同。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想请教王军涛博士。不过在王博士您谈您的看法前，刚刚宋鲁正先生他说中国的民主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的，这一点新华微评在这个习近平讲话的第二天也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中国是民主何以管用。它里面提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充分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有效解决问题，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各项事务的民主权利。王博士您怎么看，到底习近平心中的这个全过程民主是什么？中国式的民主真的是不需要大众的参与吗？
对，其实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呢不是民主，就是刚才呢郑先生讲了，习近平心中的民主和共产党所讲的很多民主呢，他是用了民主这个词，因为民主是一个强势语言。另一方面他赋予了中国的含义，甚至就是说这个像这个，你可以说唐太宗的开明专制也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理解或者登这个共产党理解也叫民主。为什么？他已经倾听民意了。或者回到习近平全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他当时说话的这个具体的语境的话，他是在一个就是这个市民的中心，这一些立法的法案在听取市民意见的时候，他说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民主也是民主，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表决，没有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有一些让每个公民都充分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也吸纳了老百姓的一些意见。这个我觉得倒跟郑先生说的没有大众参与不一样。但是习近平他强调的，
你说的是宋鲁正先生是吗？宋鲁正先生，
对对对对，宋鲁正先生，对，是这个是。但是呢这个他所强调这个全过程，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共产党听了人民的意见，并且呢把人民的意见变成了一个代表，按照三个代表里面变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什么广大群众的什么根本利益，还有代表了先进文化，他然后呢做出了一个科学的决策，这是他的原意。问题在这儿呢，刚才郑先生讲到民主有实质和这个程序，但民主本身就是程序性的，它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另搞一个制度也行，但你就不要叫民主制度就行了，就是不要管民主是不是强势。既然习近平说讲有四个自信，你的道路性，那你就不要讲，你就讲开明专制就好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呢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民主在中国来说就是万民之主，就是这做你是老百姓的主子，所以你就是要敢于做主，这就是中国过去也有民主这个词的原意。那习近平的这个呢意思呢，我觉得他是在根本上就篡改了这个政治学上关于民主的定义。那你说我比如我要是在这个美国地方，我非要找到一个宠物，我叫他是习近平，习近平肯定不高兴。那我讲了，我说这个那反正我叫他是习近平，我的习近平跟你的习近平不一样嘛，对吧？那习近平肯定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回到政治学的本意上，民主就是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就是由人民就是选举自己的政府，人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国家的管理。那个再一个，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定义，结合共产党一贯关于民主的定义，它有一个特点，它是人民呐、啊，它不是公民。公民是每个公民都要参与了，一到公民。但是一到人民这个概念呢，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人，就不叫人民。所以他永远听的是他喜欢的人或者跟着他的人、拥护他的人的意见，而那些不拥护他的人，那就像自由之家所做统计一样，都把他关到监狱里，把或者不听他们说什么。这样的话，他永远他的这个民主参与其实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玩。
宋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王军涛博士刚刚就说了，如果他已经您刚刚自己也说这是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词，那么既然要另搞一种制度，为什么不像刚刚王军涛博士说你干脆就叫开明专制，为什么还要拿民主来说事？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习近平要提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宋先生，
其实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大众参与啊，在西方和在中国它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的一提大众参与呢，一般就指的是选票嘛，就选举时我可以有投票权嘛，是吧？表达我的意见哈。而中国的大众参与一般说是我们民众可以选出人大代表或者建制选举哈，人大代表呢代表人民啊、去参与啊。我们的人大众参与一般是指的这个概念，它不一样。至于为什么我们要用那个民主，是吧？中国要用民主，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嘛？它是很强势的语言，是吧？我需要借用它来作为一个就是政治包装也好啊，然后呢赋予它新的含义。至于说为什么它现在要提这个全国性民主呢？哈，我个人理解呢有三个含义哈。一个是刚刚结束的这个四中全会提出了中国之治，提出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国性民主这个提法呢，有把这个目标呢具体化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是为后特朗普时代做一个准备，因为如果明年呢民主党赢得大选呢哈，价值观牌呢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主要对付中国的手段，中国呢提前布局呢，以自己的民主模式哈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呢哈，未来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博弈将会很激烈，
嗯。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从更大的历史空间来看呢，哈，中国已经结束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在成功发展的基础上呢，哈，开始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创建。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出全国性民主呢，应该是这个大的历史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哼。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也请王军涛博士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为何要提这个全过程民主。不过王博士在您谈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说的全过程民主可能是想学毛泽东搞文革大鸣大放大自爆，也可能是想学毛搞引蛇出洞来打击敢言的党内外民主派。王博士您的看法，习近平为何要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
我先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毛泽东这个胆量，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魄力，他也没有毛泽东的这个能力去搞大鸣大放。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习近平现在对于反对他的声音非常敏感，哪怕在党里头严格按照党的程序提出的不同意见，他都动用刑法加以惩罚。比如像这个在去年还是前年惩罚子素先生，云南子素先生。那回过头来讲呢，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讲这个词儿，他只是当时有感而发，然后说了一句话。所以说他在说完这个话之后呢，当时的新华社，也就是其实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因为这个词现在不好解释，我觉得王沪宁预示到这个词可能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的声音和这嘲笑。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知识缺乏，那么所以呢王沪宁就没有让新华社当时直在这个转载这篇报道，在报道之中没有去直接去说这段话，那这段话从别的渠道被放出来了。那在习近平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提这个词儿，他就是像郑先生，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宋先生是吧？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宋先生说这个是对的。这个其实习近平呢是想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倒不认为像这个宋先生讲的那么高瞻远瞩，他那么有这个前瞻性，说想回答那么久远的问题，他就是觉得既然呢中国要搞自己的治理体系，那么这个治理体系和现代人类文明怎么接轨呢？他想提出来自己的一些解释。那我刚才也讲了，他其实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民主这个词呢，最有的既定的含义，它就是一个关于人民参与国家的，就或者就是简单说吧，就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应当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这是民主的基本的含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不论是程序上的还是实质性，如果要离开了背离这一点的话，那就不是民主了。你这像开明专制都说话都比习近平现在做得好。唐太宗当时还有叫这个还能够去听魏征的这种铮铮的这种谏言，你像习近平现在能听进不同意见吗？所有不同意见他都给他加以严厉的打击。那么所以那个你说这个他用反腐也罢，扫黑也罢，实际上都是讲打击跟自己不同的力量。那么他自己的人底下呢也有很多的腐败，但他说都不让说。他自己呢也有小三，也生了私生孩子，他也不让查。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暴君的话，他为了在现代的政治文明中间，他想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所以他拿民主呢来给自己做一番梳妆打扮。另一方面，这个确实又太勉强，于是就赋予一个全过程民主。你看，我们不是也在市民中心那儿听取了一些对立法法案的意见吗？但 但是能够在那里去跟他讲话的人都是拍他马屁的人，都是被他精选过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不同意他的人，他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或者就把他们拒之于门外。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民主就是有点就是挑，就是挑一些他喜欢的人或者愿意追随他的、愿意支持他的人，然后呢对他表示一些阿谀奉承的这样的一种民主。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在习近平确实提出了这个全过程民主之后，在中国内部呢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议论，包括很多的中国网民，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稍后再来看看今晚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在中国网民呢，这个在一个品聪网上面有几位网友他说到了，他说既然谈到全过程民主，那是不是能请习主席您来解释一下，国庆70周年阅兵时，无论是您所谓的民主决策或是民主酝酿，还是全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允许让党旗走在国旗前面呢？另外也有网民说，老实说这个句子看起来有一半是空话，另一半呢是累赘。这是另外一位网民他的看法，他说一半看起来是空话，另一半是累赘。那么另外我们在看到了在这个中国的多维网上也针对这个全过程民主有不少的网友进行了这个发言和表态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把没有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立法决策，例如取消任期制，都可以把它排除到重大立法决策之外，那么这就可以来解释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这样就解释通了。但是另外也有网友说呢，他说要给中国的民主给予一个定义，甚至要向世界来解释，这的确很有必要。虽然大国不可能让全世界满意，但是一味埋头苦干也是不行的，这也是逐渐夺取话语权的开始。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今天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全过程民主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有一块试金石，那么这个试金石呢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如果中共不愿意公开官员财产的数量和来源，那么中共仍然是一个贪官集团。中共提出的口号都是为了骗中国人进陷阱，例如 P2P 理财、区块链，还有全民创业。而这位署名刘华奎罗克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共产党建政的那天开始，共产党政权下就没有过一丝丝民主，枪杆子出政权，共产党一直手里握枪指着老百姓的脑袋，谁不服就枪毙谁，这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怎么可能有民主？全过程民主应该说是全过程压制民主。我想请宋鲁正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网友的反应，一致都是不太认同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为什么呢？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过民主的一天？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呢？
就是网友呢，确实都不赞成这个全这中国这个自己官方这个民主的提法哈、啊，就因为呢，就他们理解的民主呢，其实还是西方定义那个民主，他不是说是中国政府自己提出那个民主，这两个定义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用西方的民主来衡量中国官方提出这个民主呢，他当然觉得你是这个逻辑上是不通的嘛哈。刚才那个有网民提到几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党旗在国旗的前面啊，其实包括9月30号献花篮的时候，如果大家你们注意的话，也是党中央的那个花篮是排在第一位，是吧？其他部门像人大呀、政协呀，都是要排在后面的。其实它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政真实的反应嘛，它就是党领导一切嘛，党肯定是要在前面的嘛，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嘛，叫党章它也是宪法嘛，是吧？这网友还提到什么？提那个任期制的改变，这个任期制的改变呢，从中国自己的民主模式来说，它也不矛盾，因为它这个决策的过程呢，它征求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因为它就是这个过程啊，就是
它征求了哪些方面的意见呢？
啊，因为他这个决策过程，他是不透明的，我也是不清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他目前是不管是主要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他肯定会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的，是吧？最后他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可以去改，是一个弹性的任期制哈。至于刚才还有一个网民提到财产公开，他可能是这个网民可能不太很了解这个情况哈。现在世界上呢哈，实行财产公开的国家大概有100%。
120多个，但是呢，大多数很多国家它的腐败排名都在中国的前面，就都比中国还要腐败。所以说，财产公开不公开呢，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否反腐败或降低腐败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呢，它财产公开了，它比中国去廉洁，但还有很多国家呢，虽然财产是公开的，但是根据它的就是在那个腐败指数排名啊，它是落后于中国。嗯，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您有什么看法吗？
对，其实我觉得呢，说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其实我想宋先生对共产党的话语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对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呢，还有习近平在执政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是跟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很大不同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假民主，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实际上它集中的结果可能就是把民主给阉割了，民主的结果给扼杀了，甚至把民主表达过程中间的一些不同意见和不同力量都加以镇压，当敌人镇压，这就是刚才这个有的网友所说的引蛇出洞，毛泽东的引蛇出洞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习近平连是就根本就不让蛇存在，他就是哪儿发现哪儿有个蛇窝，蛇脑袋还没出来就把蛇蛋都给砸了的，就是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呢，他因为这是他没有魄力的，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提四个自信，其实是因为不自信。那么我再讲一下，共产党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呢，总结了毛泽东执政期间的这种错误之后，他实际上他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而且这是虽然说是归到四人帮上，谁都知道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共产党以后做了决定，以后不能再让一个人凌驾于党章国法之上，不能肆意的去改一些东西。再一个呢，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把人民呢中间一部分和自己不同意见呢当作敌人，特别是不许再重设恶工罪，就是攻击领导人的这个罪名，不能再设恶工罪。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的有限的法治和民主方面的一些这个进步。那么在胡耀邦时期呢，和这比如万里他也提过一些，就是比如关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问题，他就要求在各个环节要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个很重要。就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后呢，要尊重允许不同意见，在有限范围了。当然就是像我这种人，一直就是什么80年代黄金时代，我在那时候就是被严厉打压的。那么但是呢，对多数的当时中国人中间存在的不同意见，他们还可以听的。现在习近平不一样，他要定于一尊呢、啊。定于一尊的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民主呢？怎么可能还能去听取不同意见呢？那要是不同意见，不同意你的看法怎么办？即使比如像李克强不同意的看法，李克强可以去敢说吗？就不敢说。现在你要说的话，把你给抓起来。像孙政才不就被抓起来，被弄成野心家吗？所以我觉得呢，即使按照共产党的这个说法来说，甚至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来说呢，毛泽东那时候他在这个共产党里开会，他左边坐一排是左派，右边坐一排是右派，他还说这个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这话他也接认可。那么像习近平，他根本就没，他要定于一尊，他要不许这个任何一些人做一些不同于自己的事，说不同于自己的话。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的，是在共产党里的，也是一种登峰造极的一种个人专制。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一位来自北京的李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了。李先生您好，听得到我们
民主啊，本身这个题，
您说
啊，我可以听得到。对，我想说这个习近平提的这个全过程民主，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其实如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的话，其实也不乏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特别搞笑的一些新词汇来哈。如果从今年的这个四中全会这个报告来说，也提了一堆很稀奇的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名词儿啊，其实就是说是弄的障眼法，让大家也看不清楚。那我觉得像这个，然后今天宋先生，我觉得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然后这个宋先生还真是可以给这个，给这个就是我党还这个粉饰哈、啊，还有各种民主。那我觉得这个民主只有一个哈、啊，没有什么全过程民主，这个过程民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来解释的话，那当然了，这个中国人呢就提了很多种提法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一个这个专制集权的经济吗？
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明晚同一时间请您锁定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与您探讨2020年中国将面临的灰犀牛与黑天鹅。我是许湘云，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